4月6号星期三，大家清明节假期休息得怎么样？我发现现在就是一城一世界，因为疫情，每个城市居民的关注点、生活质量与本地疫情的数量和管理水平直接相关。比如说，你看上海的那些朋友，他朋友圈里发的东西和北京的那些朋友所关注的东西完全不一样哈。北京，因为现在是基本限制外来人口的进入，如果那个地方有疫情的话，所以这种外紧内松的状态营造出一个美好的泡泡 bubble，所以你看到北京的朋友一般都在关注樱花开得怎么样啊？是去玉渊潭看，还是去紫竹院公园看？哪有更好的樱花？全是这种。那我老家哈尔滨新增的感染虽然保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但是那种严峻和紧张哈，能够让你觉得武装到了牙齿。所有的清明节祭扫全部取消，让我想起了2年前欧洲下令取消了圣诞节的家庭聚会，就 cancel Christmas。然后我想到一个城市 cancel 清明节哈，是什么样的感觉？我时髦的家人用了现代的方式进行云扫墓，开了一个腾讯的会议，然后让我们这些能够在他乡的人也可以远程参与，相当于是用了一种新的形式延续着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以及强化着家族的凝聚力。大家轮流发言的时候谈到了啊，在天之灵等等。我想到了，虽然我们的这种文化中不谈天堂，但是朴素的基本上是认为，就是离开了人世的这些人，他们是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可以是天堂，或者是另外一个宇宙，是以另外一种形式还在一起存在着，有着对人世间的这些记忆，以及对人世间所有的这些关注还在。好像佛教里所谈到的那些转世投胎、重生，以及我们民间传说的那些孟婆汤、奈何桥，并不是那么普遍的被我们看作是这种离开人世之后的一个场景，大概是我们希望和那些离开了我们的那些人、那些家人依旧保持着某些联系，而记忆就是最重要的那种联系。而且大家都很憧憬未来，在某个世界里啊，所有的家人还可以再重新团聚在一起，而不是天各一方，从头再来。其实正是因为疫情，让我有了这种清明节的参与感。但是我对现在这个眼下的疫情的形势，以及对于经济，尤其是那些餐饮业、夫妻店的影响，感觉到并不是很乐观。我们这边的情况怎么样呢？就是像上周我欧洲的同事来到旧金山，就是说，哎呀，我天哪，感觉好像疫情在美国这边已经不存在了。虽然你看数据上每天新增是2万多。但是大家已经开始陆续返回办公室，也没有像过去那样严防死守、戴口罩等等。而且很多人也很想知道，到底感染之后的那些人多吗？他们之后怎么样？还活着吗？生活还好吗？其实说实话，我身边很多人都感染过，大部分他们就是第一天有一些昏昏沉沉的，有点疲惫啊，咳嗽、流鼻涕，后面就没问题了。所以请假多半也就是第一天会请个假，然后也没有什么后遗症，就跟感冒其实是一样的。像我同事的儿子，整个的这个今年到现在已经先后感染过两，基本上就是感冒的症状。所以那个流程就是有了一些症状之后，可能会用一个家庭的快速检测盒测一下，发现如果是阳性的话，那可能去预约一个进一步的去确认哈，是不是真的得了，仅此而已。之后如果没有呼吸困难的症状的话，可能这些人也不会再去医院，然后在家等着免疫系统的一个自我修复。我也看到上海从3月到现在一些关于疫情的统计数据，其实数据已经非常明显了，重症率非常的低哈，仅为0.04%，也就是1万个人中可能有一个是重症的。我觉得大家现在对于病毒的恐惧其实可以稍微缓缓了。当然哈，需要强调的是疫苗一定要接种，因为重症率比较低，正是因为疫苗的覆盖率比较高。这场全球的 pandemic 大流行在欧美，包括亚洲的很多国家，其实已经看到了尽头哈。我觉得我们国家也是一定可以的，只是希望这一天可以早点到来。国内放假这几天，国际上也出了不少大事儿，比如说巴基斯坦，他们的总理伊姆兰汗解散了议会，以这种方式阻止了反对党原计划在周日举行的不信任投票，暂时免除了他被下课的这个风险。目前这个皮球被踢到了巴基斯坦最高法院的裁决范围。这种情况下解散议会，这总理算不算违反宪法？如果裁决结果是 yes，违反宪法了，那么就证明其实他这个解散议会是无效的。 不信任投票可以继续举行，那么伊姆兰汗很可能就快结束他的任期了。如果裁决结果是 no， 或者是最高法院认为自己不适合对于一个这么敏感的问题做出裁决，那么伊姆兰汗暂时可以算是胜出，可以缓口气儿。他需要确定一个临时过渡政府，然后在90天之内召集大选，重新选出这种各个议员，然后议会的席位。我们之前也说过，因为通胀率比较高，现在是13%到15%，巴基斯坦经济很差，所以很难保证伊姆兰汗他的这个政党不会被百姓进一步抛弃，可能会获得更少的席位，所以那个时候他想继续当总理也很难。不管怎么样，伊姆兰汗还是背水一战他现在是四处发表演讲，主攻方向是阴谋论，就是美国人都是在背后捣鬼，希望推翻他的政权，就是因为他不听命于美国，而是一心一意的为巴基斯坦人民而服务。他试图用这种外部矛盾来取代内部矛盾他解散议会理由也就是美国干预巴基斯坦的内政，不过这个过程还是蛮戏剧性的。其实在上周的时候我们就讲过，反对党一直在酝酿这个不信任投票，得到了伊姆兰汗他所在的党派内部几个议员的支持，所以基本上就是十拿九稳，他们好像比这个超过半数还多了那个十几票，基本上就是可以，只要这个投票举行就可以把它干掉。投票本来应该是在4月3号上周日举行，结果投票当天议会的议长并没有现身，取而代之的呢是副议长宣布说，鉴于这次不信任投票有外国势力在背后捣鬼，这违反了宪法第五条啊。那这198名反对派的议员实际上是对巴基斯坦不忠，当场取消了这次不信任投票。而没过多久，总理伊姆兰汗就在电视上宣布解散议会，同时再次强调这是美国人针对他的阴谋，巴拉巴拉。那今天呢，巴基斯坦最高法院可能会对这个案件做出裁决。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很清晰就是这应该是违宪的，因为毕竟伊姆兰汗的党派在议会中从来都没有获得过多数席位，所以他没有权利去解散议会。不过究竟要如何裁决，我们还要看这个最高法院他们自己的一个决定。不过别忘了这中间还有一股势力，就是军队。因为从1947年巴基斯坦独立到现在，它有将近一半的时间都是被军政府所控制的。那这一次政局上的动荡是否会让军中的这些强人重新考虑走上前台呢？这都是巴基斯坦留给我们的问号。这两天还有一个事儿，就是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候选人，那个黑人女性大法官杰克逊，她的提名依旧在走议会的程序。好消息是共和党内有3个议员将投赞成票，分别是犹他州的罗姆尼、阿拉斯加州的 Lisa Murkowski 和缅因州的 Susan Collins。 这三个共和党参议员的支持一下子就让即将到来的投票形势可以明朗起来。要知道在他们三个表态之前，共和党是希望一致否决同时他们要争取民主党内的那个 Joe Manchin， 就是经常是摇摆票，通常摇摆向共和党的那个 Joe Manchin 来加入他们的阵营，来阻止杰克逊法官的提名。但是现在上述三个共和党议员，然后他们决定就是 across the aisle， 就是跨党派的对这个女大法官的提名进行支持，所以这让整个形势明朗起来。那么距离美国产生第一位女性黑人大法官可能只有一周的时间了。我们在说杰克逊大法官提名的同时，不得不提一嘴现任的大法官中保守派的 Clarence 托马斯，他的妻子 Virginia， 这个人是非常非常非常有争议的一个人。当然托马斯大法官也是非常非常非常有争议的一个人，但他的妻子更有争议，因为他是一个资深的特朗普的支持者。然后而且他呢和这个保守派中查党的那些人，尤其是在2021年1月6号冲击国会山的那些中间的一些组织者交往过密。他不仅很支持这些人，而且他自己有个小咨询公司还为这些人服务然后每年还会搞一个对于美国保守派运动做出多少多少贡献的一个颁奖典礼，所以他是那个圈子里面很重要的人。但是他丈夫托马斯却依旧参与有关1月6号国会袭击案的那些案件的审理和裁决，而他每次都是那种，他投的都是那种无罪 无罪的那个选项，所以完全不避讳利益的冲突，这让现在这个越来越多的情况爆出来之后，让很多人感觉到非常不舒服哈。美国大法官是终身制，就是一旦选上了，除非他自己选择退休或者在任期内死掉，基本上是没有人可以把他们换掉的，除非是改美国宪法，但是在美国这种国家像基本上是他们很少去动宪法哈。然后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遇到这种有利益冲突的案件，比如说我们知道有一些大法官，他们的家人，家里人可能同时也有法官或者有律师，有他们参与审理的案件打到最高法院的时候，通常大法官们都会选择 recuse themselves， 就是说我回避哈，因为有利益冲突，我不参加这个案件的审理，实际上是有这么一个工具的哈，避免这样的利益冲突。但是这个完全是看法官自己的ethics， 也就是他们的职业操守和品德，而在这方面我感觉托马斯绝对是非常令人担忧的一位。本周世界首富哈，伊隆马斯克他又成为了 Twitter 的最大股东，他买入了 Twitter 9.2% 的股权，消息一公布， Twitter 股票还大涨了 27%， 创了这家公司上市之后的单天最大涨幅。那今天 Twitter 又宣布马斯克将进入到公司11人的董事会哈，成为董事会的成员。我在这条新闻中看到的是，有钱真的可以为所欲为，我不满意你平台的规则，那怎么办啊？我就买买买，我成为你的最大股东，进入董事会，我有了投票权，自然就可以修改游戏的规则。这就是马斯克所做的。马斯克认为哈，推特应该更加的捍卫言论自由啊，平台应该去想怎么样为用户服务来达到这一点，而不是去限制。另外他还认为社交媒体最后应该是一个 decentralized 的，去中心化的，而不是平台来决定大家要看到什么。马斯克他自己是一个深度的 Twitter 用户，他有8000万的 Twitter 粉丝，然后每天他都会发很多条，一天最多发十几条。那现在他进入到了 Twitter 的董事会，就他签署了一个协议嘛，里面强调说他不会 take over 这个公司，也就是说不会彻底买下这个公司，然后也不会购买股权超过 14.2%， 因为这就是可能会给了他太多控制权。但是呢，他没有像其他董事会成员那样签署一个不干预公司运营的协议，这说明他可能会把自己的很多意见哈输出给公司的管理层。 Last but not least， 虽然最后说，但不是因为他不重要，而是因为他最重要。